今天要跟大家分析一下止禅跟观禅。修止禅跟修观禅，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不同。你看止禅的原理是什么？止禅的原理就心静止在一个不动摇单纯的目标，这是止禅的主要原理。当然不要讲世界分别观，世界分别观有一点不同，几乎其他的止禅的原理，特别是要得到禅定的，特别着重这个数字，心安住在一个安稳的目标，不动，稳定的安住在一个目标上，这是止禅的一个重要的原理。不要很多变化，不要看变化。观禅不同，观禅就是要看变化，而且要看得越细微越好，越细越好，这是观禅。观察到很细微的单位，看到最终它就是无常苦我。所以在心态上它有很大的不同。止禅，你修止禅你必须非常的单纯，非常非常的单纯，这是修止禅，越单纯越好。观禅才真正考你的智慧，但是两方面都要有智慧。但是止禅的智慧是什么呢？只要你稳稳了了分明，清楚的看清楚你的目标，那就 OK 了。观禅还要很细的分辨刹那生灭，这种是观禅。所以观禅的智慧用到的智慧跟止禅用到的智慧不同。如果在做观禅的阶段，如果你修到观禅，你很感兴趣，问什么问题，要分析这个分析那个，有些时候纵然我们很累，我们还是会陪你的，因为那个符合观禅的要求。观禅就是要这样，就是要细细的分辨，那时你要发挥多少智慧，尽情的发挥观照性的智慧。可是止禅最好是不需要用太多的世间的聪明，当然完全笨笨的也不同，有些时候犯了做错了，做了很久很久才发现了自己错，也没有需要。可是你不可以每一只香就在分析我这样子对吗，这样子对吗，你有些东西就是要有一点杀气做。所以你看当我教人家止禅在教人家观察，我也是用不同的态度。我在教止禅的时候呢，特别是对心很会分析很喜欢想东西的人呢，通常我就讲，我讲你做就算，不要讲，不要问多多，有一点点的权威。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我一直满足你心里的要求，你要分析分析分析，那惨了，你就培养成一种观禅的态度，而不是止禅的态度。所以通常我们在教那个学生在止禅的阶段，通常讲不要问多多，给你这个指示你做。有些时候我们解释一点点，是因为没有办法。可以不解释，我们就不要解释，你做做到你自己发现到它的效果，这是止禅。观禅不同，观禅要给你理解，然后你才更能够发挥出你的智慧。好，现在我们大多数人这里没有人修观禅，都在修止禅，还没有人到观禅的阶段。 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就着重在子禅的那种态度。在修子禅的态度里面，培养那种子禅的心态，最重要的就是单纯，最重要就是单纯，越单纯越好，越单纯越好。那么怎样能够培养出一个很单纯的心呢？怎样？第一，因为基本上我们讲修行，我们牵涉到两个原理，一个是丢垃圾，一个是挖黄金。丢垃圾就是把不好的放掉，把麻烦放掉，把障碍放掉，这是这个原理。挖黄金，挖黄金就是培育好的力量，好的能量，基本上是这样而已。那么通常在这两方面呢，其实是要同时进行的。你越有力量，你丢得越快，舍得越快，贪嗔痴放得越快。可是通常呢，一般上我们都会比较着重放多过拿起，尤其是开始的时候，因为你不能放，你就很难拿起，你能够放别人容易拿起。当然也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有些人他的波罗蜜刚好就在他要一些功德就要成熟了，你不要跟他讲一大堆大道理放，你就叫他一直投在这个对的地方，等他的功夫一成熟的时候，他什么都放掉，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讲的只是普遍性的情况，普遍性的情况是一开始先学放，很简单的道理，就像现在你要上山，对不对？那么你要培养你的爬山的力量，对不对？那你要开发一个新的力量，你要用多少的时间来让你能够很有力量爬山？需要一点时间的训练，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现在背上背负着很沉重的废物垃圾，那马上能够最快见到效果的，让你看到这个法的力量的是什么？就是把这个垃圾跑掉。你一跑掉，你马上就轻松了。突然间你发现你的脚程开始，脚的那个能够走的路程可以突然间速度也加快，可以走更远的路，好像是马上就达到效果的东西，马上就是很快见效，一放马上就可以上路，马上就走得比较快，马上好像就很有力量。放垃圾，然后你放了过后，你很有第一，你就得到了很大的信心，马上你整个人勤快起来。然后我们再讲培养你的脚力，再继续向前走，这个是比较用一点时间的，需要一点时间。那什么是放垃圾？很简单而已，整个修行的原理很简单，就是这样而已。好，丢掉垃圾，丢掉什么？丢掉所有的粗的很容易丢得掉的贪嗔痴。当然真的要放到完，还是要培养挖黄金，培养你的力量37道品都很强的时候，你证悟那个阿罗汉道，那时才把才一斩就全部的障碍都放掉，一斩就全部的障碍都放掉。所以最终的放还是要靠你的那把利刀，磨得很利，所以这个还是要培养，还是这个挖黄金的工作要做得圆满，你才会彻底的放得彻底，因为那个是要圣道来帮你放。这个要成就圣道，要培养这种力量，所以它其实是相辅相成，整个东西是相辅相成，放跟提起是两方面都要有的。可是放是比较容易的，大部分人第一件事情你要先去放得下，放下很粗很粗的，比如说宽容，你不愿意放下别人对你的伤害，你不愿意宽容别人，那你就是背负一个很沉重的压力，结果你现在都不能正精进，不能用功。宽容， 宽容别人，放下，这很重要。放下别人的过失，放下自己的过失，放下别人的丑，放下自己的丑，放下别人的恶，放下自己的恶，放下你看到别人很多的我们，自己也是有我们，我们没有我们，我们的心就不会给人家的我们创造，对吧？我们都觉得哎呀很难受，这个人很骄傲让我很难受，其实是我们有我们，我们希望看到人家很谦虚，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人家谦虚在我们头低，在我们面前低头，我们就很舒服很好受，这是我们的我们。我们很自卑也是我们，我们觉得我不输人，我跟他一样，这也是我们。我们三种：自高、自大、自傲 （superiority）、自卑 （inferiority）， 然后还有一种我们，我跟他相等 （equality）， 我不输你，这也是一种 ego， 一个我们。巴利文叫 mana conceit， 所以这个阻碍我们。所以这个是。当然真正断我们是阿罗汉才能够断到完，这个玛纳阿罗汉的圣道才能够跟他切断到完。可是如果我们的我们出到我们很难进步，那也很难。有一些人就是他的我们强到他不能第一开始都不能受法，他觉得我要去求师，哎呀这么我要去以他为老师，我自己做自己的老师。我遇到一些人，他们说，我问他，你自己在森林里打坐，那你的老师是谁？我的老师是佛陀。他不要找别的老师，他自己，这也是一种我们。讲是讲以佛陀为老师，可是因为他觉得佛陀，反正佛陀不在了，我以佛陀为老师，他觉得自己，结果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可是偏偏又没有这个能力，是我们，他不要求师。所以有些人的我们大到他不能受法，他完全连受法都很难，他就很难了。所以这个要放，不要放，那很粗的东西要放，那些很粗的那些懊悔也要放，心里的那种不平也要放，全部都放，放掉了就比较好，比较好用功，比较好用功。至少现在这一步还走得下去，你这一步你走不下去就不能了。好，还有什么要放？世俗的牵挂能够放多少就放多少，随着你的能力而放。世俗的牵挂，至少这段期间你告诉自己，我这段期间我要放，反正我管不来，我帮不上忙，我们只做我们能够做的事，真的不能做的你要放。所以这个处理心要有一种处理心 renunciation，不是一定是表示说你要剃掉头做和尚做尼姑，不是这样的意思。真正是心要能够，当然那些也是出家，穿上袈裟剃掉头发，这些也是出家，可是心是根本，你的心没有放下，那么出了家心你还是俗人的心，俗人家的心，也是没有真正发挥那种出家的效果。要放，真的是放，至少现在来你守八戒，八戒在家实行，这是归纳问题的。有的人归纳成九戒，归纳八戒不是很重要，重要是这有九个成分在里头，八个在家实行。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其实你有就好像是在过出家生活，真的，你所犯行戒什么，好像在过着出家生活。好，你就告诉自己，这段期间我去做的，只要你好好的守这个戒，你发现你的心开始很像放掉很多的那种世间的娱乐啊，很多牵挂啊等等，你就放掉了，所以很好的。那是你可以专心做一样的事情，就好像一个精神领域的科学家，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其实科学家也要放的，如果他真的要很专心去研究他的一样东西，他当他完全投入研究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放下很多东西，什么东西不理，才能够一条心去研究。那么灭苦的路程也是这样，放才能够一条心，这是比较快见效。你会发现到你现在如果一放下什么乖心，马上就舒服。你心里一原谅某某人，你不能这么久来你都不原谅他，你一原谅他你现在就舒服，这是马上见效的，这个法的力量是马上见效的。好， 这个让你单纯，让你单纯。你看，很多时候当我们思考东西，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牵挂，我们做决定要想的东西不单纯。明明这个东西对你很好，可是你会想，如果我做了，别人旁边的人怎么看，周围的人怎么看，你会在意，你有面子问题，你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心不干净不洒脱，所以做一个决定也变得很复杂，想一样东西也很复杂，别人怎么看我，所以太在意这个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放。如果你真的能够放掉，然后做只是做，做一样东西就是只是做，很单纯而已，做出结果来，然后好好的去做，做对来就可以了。至于人家怎么看我，你就不会去想。所以你会发现，突然间你的心就轻起来，单纯起来，思想就简单起来。这时你的发现，你的想法，如果要想东西的话，你只会想相关的，不相关的，很多东西是不相关的，真的。人生在世，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的。可是因为我们的执着，我们的在意，其实让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真正的活出自己要做的，还是很多复杂就卷入在里头。所以这个很重要。当你能够以一个很真正的，如果是出家中，你就完完全全活出你的处理心，真的就至少啊，不要去牵挂道场，不要牵挂一大堆的俗家俗人所牵挂的东西，不要去牵挂。啊，如果是居士，你就好好的守你的戒，这一段期间是禅修期，那世间东西牵挂放掉，那你就单纯。然后接下来怎样让自己更进一步单纯呢？活在当下。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想的东西、牵挂的东西，不只是事物，而且我们还想我们的过去、未来、过去、未来。当你活在过去和活在未来的时候，你就不能活在当下、现在。你先想，而且会好像你的念头在纠缠着你，想了很久。哎呀，我的念头这么久，想了那么久，你就苦恼了。哇，我修了这么久，我还没进步，你没有活出禅啊。你没有把禅修只是活出来，其实你只要安住在现在，现在就是现在。你不用想你做了多久，哎，够了，我做了两个小时够了，你不会想够了。现在你只是活出一刹那，现在还做得下去，现在的功夫还很有效率，现在就继续，很简单的，你不会有自满，不会自满，就继续只活出一刹那。如果是有什么障碍、什么问题，也只是障碍问题而已吗？你只是一刹那，就在一刹那，障碍也容易，问题也容易克服。只走一步，当前只走这一步，好好的走这一步，很单纯。你不用去想我修了多久，我就跟昨天的经验比较，之前我修行怎样，以前我修行怎样，什么修行怎样，要报告以前的报告，不需要。每一个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因缘，新的经验，不要一直拿起过去来比较，来过去来想，很简单的，那整个心也就单纯了，就不想很多。还有在因上下功夫，你不用再担心你的果，你对因果有信心，你的因做对了就对了，现在已经做对了就对了。因为有些时候你明明做对了，你那个结果还是并不好，为什么？有些时候不同的业升起，只要你一直在专注这里，享受你的呼吸，很清凉，安住在这个清安之中，专注在呼吸，你一直这样子安住的时候，自然的你就一直在朝往进化的路上。因为你这样子安住的时候，当下就没有其他真知，它就一直朝往进化。那么你一直进化，你的定力一定会成长。你不要去紧张未来。有些时候你明明做对了，可是突然间它安掉，你怎么办？不要紧张，安住是安，我继续的专注。因为有很多种因素，很多种因素，对不对？比如说，有些时候在修禅道场，有人说， 哎呀，我一直看到很，我觉得越来越亮，很亮，很亮，很亮，突然就暗起来，他就起烦恼。哦，原来是有人关灯，暗起来，他就起烦恼，他就怀疑了，一下子就生气那个人关灯。如果不是生气那个人关灯，就生气为什么我的禅像是假的？你何必去在乎你的禅像是真的是假的？到底外光有帮了多少？有些时候外光帮了一点点，尤其在初期。有些人是因为过去，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光明中，大多数的众生都是在光明中生活，很少人前世是禀赋吧，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光明中生活，所以通常我们在光明的状态下专注的比较好。你只需要关心你专注的好不好，有没有人不起妄念，专注安住在一点，这样就好了，安住在气息上，这样就好了，或者是世界分别观、地水火风，这样就好了。你何必一点点紧张，一下子按下你就哎，我的方法错了，可能我不要这样子，不要了。问题是有些时候太多的因素你不知道，业的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时时刻刻都有，一直有业一直在产生，有些时候突然间杀出一个比较干扰性的业，整个人身体就不状态又不好了，你又怀疑了。不要一点点就怀疑，一点点就判断，每天就给自己打分，你不能打分的，因为你真正不知道的，是不是？如果在洪水冲着来的时候你能够抱着一棵大树不走你不退，其实就很了不起了，那总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进步。如果是溺水你还能够游一分钟游个3公尺，你就很厉害了，你的游泳术已经很强了。可能如果是你不可以比较啊，以前我可以一分钟游很久，以前你可能是顺流，现在可能是逆流，可是你不知道你是逆流还是顺流，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业在产生，所以你讲我进步了退步了，我做对我做不对，这个是对禅修只是不够信心才会有这样的现象。如果对禅修只是有信心，你只是要确定，你要小声，你问自己啊，半天我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对不对，我有没有用对功夫，你不会分分钟就判结果，分分钟就打分，我做得好做不好。有些时候你的方法完全用对了还是会暗掉，因为有些时候就是有不同的因素产生，真的。因为要明亮不只是还有很多，还有有些时候那个气的问题也有关系，真的。夜来的不对的时候，像目犍连尊者夜来的不能，要入禅定也不能的，如果是夜来的时候，最后也是神通也飞不起来，也不能真的发挥神通的力量了。那个时候业来的时候你就是很难，结果还是看来看去逃不了，人家要砍就给人家砍，砍完了过后那个业消了过后，他毕竟他神通力还是很强，还是可以恢复啊，这是他的功夫。所以一样的，有些时候就是你完全做对，你的态度也对，可是修行未必会有那个好的结果，你要忍，等一等，继续的耐心，我做对了，就这样引上小功夫。但有些人我们跟他讲你要对人家慈悲，你要对你的家里的人慈悲什么这样子，而有些做太太的好，我要对我的丈夫慈悲，回到去突然间对自己丈夫特别的好，那个丈夫才奇怪有什么、哎、不对不对、啊、我的太太要跟我要什么东西，还是他要买一个钻石戒指还是什么，防着他好像传了，你看我对他慈悲他都不能够接受我对他慈悲、啊、他叫我。其实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帮人家，我们对人家好，人家对我们恩将仇报也好，可是善待人家永远是对的，善因永远是对的，你对因果有信心，你就持续的对人家慈悲、啊、经过时间的考验你会发现到善心永远是好的，带来的果报永远是好的。可是你不会每一分钟都在检查我现在对他好，他不接受以后就不要这样子，你天天在这样子的话你就很苦。你知道慈悲喜舍是对的，你就稳稳的待着，你接受不接受我就是稳稳的，所以你的法才会强起来，不会一点点你就收回来，一点点只要你要确定这是对的你就继续走下去。所以修行也是这样，你觉得你这样子安住一直在听话是对的，你就不要每天打分，然后怀疑自己，不要专注，你觉得你天天有进化，现在专注的时候还没有妄念，也没有心里很慢慢的就放下很多那种挂碍、就这样子稳稳的做下去就可以。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不能稳稳的坚持活出一个好的对的 路线，不能稳稳的走下去，每两下子就退步，有时候磨那个钻木取火，钻钻钻钻到就几乎要火星火要烧起来的时候，怎么还没有起火的？我钻了这么久，那就放下来，还是冷掉了，然后下一次又开始钻，没有人去坚持去到底，你一持续到底就很容易的，可是要持续到底，你要有活出一刹那的那种态度和力量，你就不会觉得很辛苦。如果你一直想我付出了多少劳力，我花了多少天，修了多少天，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没有力量，你走不下去，你觉得很累了。你这个在因上下功夫，就单纯就不用每天去烦恼那个果。最重要是要问自己，因对不对？我有没有做对呢？这个很重要。当然，每隔一阵子，可能说你连续做了一阵子过后，你要检讨可以检讨，可能禅修营过后你可以检讨一下，这是禅修营我做对了，态度对了，什么对了吗？这样可以。可是不是每一直想在检讨，那不行的。没有一个方法你可以观测到底，所以你在因上下功夫，你就单纯不要去想那个果。所以现在很简单，我现在把自己交给老师，老师决定我做，他来判断好不好，他来决定我要做什么。至少这段期间，禅修营以后你要想，下一回我还要不要再交给他，由他来告诉我要做什么，这你就不要，可以决定。可是在做的时候，你就每天在分析，对吗？我跟他学对了吗？还是你天天认真分析，你就没有一个指示，你可以延续不断的活出来，很重要。所以你要能够放下处理，你活在当下一刹那，不要想久久，然后你要在因上下功夫，然后你要如果能够让自己的心倾向于喜悦和清安，你在这喜悦和清安清安住，你觉得安住的比较好。为什么这样说？而且你会更单纯，为什么呢？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东西，我们要念头，其实是心对当下不满足，因为我们的心对现在对当下不满足， not contented。所以你对当下不满足，你就很苦，也是要躲避在思维里面，寻找一个念头来躲避想，不然就是给自己去开始寻找我不能打坐的借口。哎呀，我波罗蜜不够了，或者是哎呀一些人我什么什么了，或者是就在那边想一大堆，给自己找一个借口，不要面对眼前，真的。可是当我们的内心有喜悦的时候，有满足的时候，有清安的时候，现在已经这样好了，你怎么要去跑去过去和未来和一大堆？所以，可是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你的心如果要可以，你倾向啊，倾向。如果真的不能，有些时候我会给大家一点点的善巧，这个善巧是什么呢？接一点别的经验，那种能够让你清净的快乐和清安的经验，借用这个经验把你现在专注呼吸的那种觉受带起来。这是怎么做呢？比如说你觉得这里闷，你就上到楼上去啊，见到前面一片开阔，很舒服啊，前面开阔，然后风吹出来很凉爽，你觉得很舒服，这种是清净的快乐，也没有什么执着可言，清净的快乐，你觉得很舒服。好，但是很舒服是你闭上眼睛就已经哇，很舒服，很清安，很快乐啊，就带着这样的心，很开阔啊，就这样子连续专注啊，等一下又没有人又再带起来。那以前我在西南修行的时候，那时候我住在大山洞里，大山的大森林里面，整个森林没有人的，全部没有人。然后我的山洞外面有一个岩石大石头，我就躺在那个大石头睡觉，也是在看星星，真的打算闷的了。哦，你说我闷的时候，我不是看鸟飞，看老鹰，我就是看星星，这样。然后晚上看它很舒服，哎，天上几万多星星的时候，那个一片晴空又没有云的。好像没有云的夜晚，那个星星是特别明亮，很密蒙，很漂亮，我就看得很舒服。 偶尔有个流星闪过，啪，像闪过去，这样闪一下。久久有时候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可能看到三四个流星，没有的时候整个晚上都看不到流星，有时看了一两个小时，看到不会响，因为闷了嘛，打坐闷了就看。可是看了过一阵子的话，觉得心很开阔，很舒服嘞，看到心很舒服，什么都不想了。不想是因为我感到很满足，我回到星星看自己这样面，我就不想要想东西了。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我闭上眼睛看一下呼吸，哎，很舒服哎，很清楚，而且一下子定力就来了。所以有些时候你很刻意的拼命去打坐，可是你的心不快乐。只要你的心不快乐，你就做得很苦，不能进步。可是有时候我就做得闷了啊，太苦了啦，太苦了，就躺在那边看星星，这样，哎，反而心就突然间快乐的时候，一专注，一下子的定力就来，定力就来。所以有些时候可以用一点这样的善巧，然后过后没有星星看的时候，你叫我怎么办？啊，有些时候是没有星星看的哦，又没有老鹰好看，结果就怎么办？啊，有时候我就回想起以前我看星星的经验，哇，几舒服哦！以前看星星，心这样开阔，我回忆，其实回忆是浪费，是也是分心。可是短短的不要久久，因为你如果当时不用这个善巧，其实善巧是最好不用，可以不用就不要用，用善巧是无奈。可是如果我不用这个善巧，当时我就会胡思乱想，心要想东西不满足嘛，不快乐，我就回忆一下啊，几舒服，以前我在那个大石头上看星星，几好啊，那时候几开阔。 OK， 有一个回忆了过后，我马上专注在那，哎，也见效，也可以啊。所以有些时候一下子，可是不会久。当然，我有一些学生，我教他们用回忆的方法，他就回忆个没完。哇，以前几好，哎呦，以前，哎呀，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哇，惨了，那是贪欲的快乐，惨了，不能打坐。他讲，半天你教我，教我回忆，惨了，害死我。我想，我几时叫你回忆跟女朋友在一起？是不是？我叫你回忆是。我叫你回忆一种大自然的清净的快乐，不是叫你去回忆什么那种贪爱的那些东西，所以是这样，要懂。当你懂的时候，你回忆清净的也是办到的。当然，这是还是一个最好是不要用这种方法。如果你能够坐下来，一片明亮，很清安，很舒服，这是最好的。所以我们每一个禅修的方法。运用都是在那个时候你需要到它才用的，不需要你要放下它，这些都只是木筏过了河，过了河来 raft， 木筏是 raft， 你过了河你就把它放下了。所以数息也是一样，但有些人讲你叫我数息，哎，我数来数去不能入定呢。我跟你说，我几次告诉你数息可以入定，我从来没有告诉人家数息可以入定。数息是帮助你把很粗的念头放下，放掉了过后，你就要把念数也要放掉，真的。所以这些方法都是无奈才用的。如果你的心可以很单纯，最好的善巧就是单纯，在自禅那一种，直接看，什么都不要想。所以善巧只是在你需要的时候用，用了就放。你这样子明白，你就不会苦恼。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得多，你又埋怨我讲得太多，让你想太多。我不跟你讲，你又过不了关。其实你自己要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智慧的话，什么人教我们，我们都学不到的。什么人教我们，我们越学越复杂，越学越复杂。学法还是要有一点点的智慧，要允许自己有一点智慧。这个东西用在哪里？用了就放，用了就放，这个智慧一定要用。你没有的话，我怎么教你也是教不来的。我的只是我给你一把刀，我讲这个把刀很好用，那可以拿来切菜。你去抓起那个刀锋，用刀柄切菜，那不当然是割到这个手，鲜血淋漓，对不对？你不会抓刀锋，你只能抓刀柄，真是很简单的。所以一切的法都是这样，这些法你要正确的掌握，就像抓蛇要抓它的蛇的那个头部那边，你不是抓蛇尾，你抓蛇尾它的头部会反过来咬你， 佛陀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佛法也是一样，有些人学法不是为了要要净化内心，他学法是要比别人懂，要教人，要带领别人，要做大头啊，这样子就很麻烦。好，我们讲回来，所以你的心有一种快乐安分的时候，满足清安，他就比较少想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很注重我们要学生快乐，真的，这个快乐不是让你看不到苦，以后你会看得苦看得更清楚，而且看得更清楚你会更快乐，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明白，要明白这个是很重要，它就让你的心单纯，自然的你不想想东西，你很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单纯，你不满足的时候你就会想尽种种的技巧，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就会复杂。还有人对法的信心，对导师的信心也很重要，对导师要有信心的，这个信心是你需要，不是我需要，不好跑来面前讲，跟我讲半天对不起哦，我对你没信心，你不用跟我讲对不起，如果你对我没有信心，你要跟你自己讲对不起啊，是你们需要这个信心，让你容易把指示活出来。有一些指示可能你明白，有些指示就是你无法明白，除非你做出来。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你怎么办，你要有一点信心的，你才能够去做一个指示，尤其是万一有一些指示你不明白那怎么办，你必须要有点信心去执行，才能够看出那个结果，所以这点你们要知道。所以这个就简单，你知道为什么，还有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对导师还是对人有信心，因为其实你对导师有信心，你忠心的去活出老师给的指示，其实你就是活出一个更高的智慧。你来学法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就是在这个课题上，这个禅修这个课题上，导师比我懂。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你不觉得导师比你懂，那不能过来学了。不过你们都不错，整体来讲你们都不错，所以你们这一次是这个禅修营的，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讲，因为你们基本上都不错，我就不多讲。所以你对老师有信心，那么你相信他对这个方面这个课题他比你懂，然后你听他讲，你就活出他的智慧。如果你硬硬要坚持自己，你只能够活出自己的智慧，那问你问自己，在这个课题上你的智慧比较高呢，还是老师的智慧比较高，对吗？如果自己的智慧比较高，那何必来拜师？如果老师的智慧比较高，那为什么我要活出自己比较低的智慧呢？那你就是活出一个更高的智慧，让更高的智慧牵着你走，引导你，这很重要。好，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它产生了另一种让你单纯的力量，那就是信力，信心的力量。信心是特别是对修定特别重要的，因为信心就是信心跟它的相对的一个数字，就是智慧。智慧就是你自己要分析，要去辨析，要去理解。信心是我已经知道了，不是我知道了，就是我相信，就是做，不用去想多多，不想多多。一有信心，你就对这个就这样子做，老师这样子讲，我这样子做，不要想得到，不用去分析多多，那就少了很多杂念。如果信心不够，什么东西要去分析分析分析，这个也是好，因为完全没有分析的智慧的人也是很麻烦的。不给自己用智慧的人也是很麻烦的，万一有一天你拜错一个老师，惨了。他叫你去杀人你就去杀人，像安古里麻辣这样，他的师父叫他去杀999个人，把他们的手指串起来，他就好了，师父叫我做我就做，那种是盲目的信心，盲信。当然如果是现在我们这边还严格，还有些系统他们是这个人又是什么佛，这个又是什么佛，那怎么办？那如果是你没有那种你完全盲信的话，万一有些人被误导被利用他走错路，那就惨盲目的相信一个老师，只因为他讲他是老师，他讲他是什么化身，你就要去相信他，那就很危险，那种盲目的信心。 可是我们要用到的智慧也不是很离谱的，只是要对，很简单的。周老师是不是在教净化，还是他在教贪嗔痴？如果他在教贪嗔痴，那你不可以对这个老师有信心。如果他在教净化就够了，对，他教的东西是帮助我净化内心，那净化内心肯定是好的，那好，那就学下去。所以你只需要一点点的智慧去分辨，然后你觉得分辨对，我相信我找对老师，因为他教我净化，他不是教我污染，好，那你就对他有信心。好，带着这个信心就不用想多多，稍微辨析一下这个老师是可靠的老师吗？是就可以了，那就不要去想多多。然后他教我净化的东西，我就安分守己的去净化，那你的心就不会想这样多。当你的心不想到的时候，你的精进力开始转头，就不会有很多很多人的精进力是很分散，这个我也要，这个也要，这个也做，这个也做，什么都做，结果力量分散，是很有精进力，可是力量分散，他就没有，不能够像钻木取火这样，像那个放大镜专注，把那个太阳的那个能量集中在一点，它就会能烧起来。在我教孩子们打坐之前，我都是给他们做这个的，我拿那两个放大镜来，你们我烧给他们看，拿放大镜看太阳晒啊，那纸烧起来了，一下子就烧起来，因为我的手不抖啊，我刚才你看我的手不抖啊，他就烧起来了，那纸烧起来了。来，你们大家一起烧、哦、他们就很高兴，放大镜可以烧，可以烧纸，他们就去烧。烧的时候他在抖，一直在抖，抖啊！你看人家烧不起来了，因为他那个你一直是抖的时候，他不能够集中在一个点上，他就烧不起来。然后我就跟孩子们讲，这个就好比你的手不抖，就是你的心很定，你的心很定的时候手不抖，他就把那个能量全部集中的时候，他就会烧起来，不抖。所以为什么我要教你们打坐，因为你的心不抖的时候，打坐训练的心不抖，你的力量就会出来，心的力量就会，无限的力量就会出来，以后你们读书就会很好，怎么啊，讲了过后呢，我就想啊，你们自己试试看，我们试来试去，小孩子嘛，心还是抖啊，有的人就会想出一个办法，靠啊，会靠靠着手就比较不会抖，不然就两个人一起，那两个人一起有时候更抖啊，有时候不抖，不然就是想办法给他架起来定住啊！如果孩子比较聪明的孩子，他就会把他绑住啊，定住一个地方，然后算准准的个距离啊，你放在那边他就不抖了啊，这样。那么所谓的这种让他不抖的方法，就是所谓的三巧，这样子而已。行，可是那个三巧你发现你想多多他就更抖，你就不要动，他就不抖，你就不抖。所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你太多技巧他就会懂，你的不要太多技巧就是很重要，所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当我们的信心很强的时候，他就你精进力的时候，你精进的时候也很强，而且那个强不会分散，他会集中在一点上，只做这个，不要想多多，只看眼前，只做这个当下一刹那，他就很有力量。然后当你能够完全投入很精进，一直在付出的时候，你的心一直在投入在这个方面的时候，你不会忘记，对不对？你的正念也会强，就不会忘记，不会一直想忘记这个功课，忘记你眼前的东西，想东想西就忘记。可是你完全投入在一方面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么多机会忘记，就有正念，不生念就有正念，不忘记，一直记得那个目标，了了分明的注意那个目标。那么正念强的时候，定力也就来。因为久嘛，时间一久，基本上定力就是这样，你一直长久的安住在一个点上，一拉长时间定力就来，很简单的。所以为什么我要你们专注问自己，我能够专注多久，不需专注多久，这样好。你能够专注久的时候，定力来的时候，那有定力就会开发另一种智慧啊，这个是往后再开发，开始开发的是修禅，修止禅的智慧，到后来你就会开发观禅的智慧。没有智慧之光的时候，你会开发啊，你至少有一些简单的智慧，你就会发现到原来就是他变我不变，他不变变我不变，他就会稳下来，这也是一种单纯的智慧，你开始发现到，而且呀，原来只是在一直做我的功课，我不要去紧张那个结果，他就自己会，对，这也是看呼吸的那种简单纯的智慧。哎，我只要活在当下，其实再多的痛也是比较容易忍受，很多妄念，很多障碍也就自己的解决， 你就这也是一种智慧。然后你会发现到很多问题其实不用解决它就可以解决了，你不理它就可以解决，不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最好就是不理来解决，省麻烦，不战而胜，那也是一种智慧啊。这些智慧在生活上非常的管用，那你的生活又会进步提升，然后修行又在进步，生活又在进步，生活跟禅修就息息相关存在一起。然后这是修禅期间的一些智慧，然后有智慧之光的时候，哎，你就不再怀疑有明明大这回事，你就不再怀疑，因为你的心已经知道真的就是有明明大，明明大就是这样，禅相就是这样子。 OK， 好，那有了这个禅相过后，等到有一天你能够啊，这个光明可以帮你照三十二三分的时候啊，原来这个是好像内心可以看东西的，不是用眼睛看东西，你开始知道心可以看东西。因为如果你不是用心看，你的眼睛怎么可以看到后面，对不对啊？你能够看到后面就是心在看的吗？心就可以，很奇怪的，心不用有什么方向，它可以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都可以，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啊！你就再也不怀疑心可以看到东西，那你就不怀疑经典里面啊，原来有所谓的只要这个力量继续开发，天眼通都可以开发啊，这样子。所以慢慢的一种单纯的智慧就开发，你不用去分析去想，就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有这样的一回事，这样的一回事。然后进一步的你就开始去观照明色法啦，所有的整套观察的智慧就可以开发出来。而且你真的是相信，原来越了解苦就是越不苦啊，那些智慧就慢慢的引发，这些都是一种单纯的智慧，然后缘起的智慧啊，这些一个一个观察的全部都会出来。所以你看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有信心你培养起精进力，因为有精进力你的正念也会好，正念好定力也会好，定力好智慧也好，五根五力就培育起来，信进念定慧，这是五根，当它培养到很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五力，就是这样而已。那么在这方面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五根五力可能不平衡，可能不平衡，有些时候信心太强，明明是错的方法，你也是以为它对，你认为你对，你坚持，有产生盲目的信心，对错误的信心，太相信自己，可能这个错误你会坚持很多年，坚持一个错误的方法很多年，因为你太相信这个方法一定对，你探索也不要探索，也没有问老师，结果惨了，你就走了错误的路，盲目的信心让你对一个错误坚持了那么久，你走了很远的冤枉路。这个是可能信心，信心超越智慧。那么有智慧应该是怎么样呢？啊，先讲一下看，在你还没有把一个指示用上五年十年的时候，你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方法对不对，对不对？至少你要知道啊，原来贪求是不能够得到什么的。你一贪求，你就知道这个肯定是不能够让你进化，肯定是错误的方法。那么你就一开始就放弃贪求，那么你就可以继续的修行。如果你没有一开始就放弃贪求，你就很难修行。所以，如果你能够越早发现到这个是错误，越好。所以也要有一点智慧，然后要懂得清净三知识，问老师对还是不对。可是有另一种情形，你要用智慧用到超越你的信心，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禅修指示你才肯自行，你没有明白这个禅修指示你不要去自行。可是有一些时候就是它不是你的程度所可以理解的，那你又硬硬要坚持要理解，会发生什么事呢？你耽误了你的自行的机会，你耽误了你的试验。也有一种，也有人讲我没有读完禅杖，我不要去禅修，结果他耽误了自己的修行。所以信心跟智慧要有一点平衡，很简单而已。那么如果在你们现在要怎么实践呢？好，我既然我来了，我相信我的师父，我是看他是教进化的，看来看去他只是在讲解进化，他也活出进化。好，那我就暂时至少暂时这段期间我就听， 这也可以，你不一定要听一辈子，但是这一段时间我就试试看，这一段时间我就用，我已经决定了分析了 OK， 我做一场试验，这段时间我就对他有信心，他讲什么我做，好，那就单纯，然后这样子就可以了，不用很高难度的平衡。接下来就是拿到什么指示有信心就去执行，至少这一段期间。好，另一个需要平衡的也就是精进力跟定力。当你完全沉浸，有些人说我很静，今天我什么都不知道，很静很舒服，有些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精进力不够，醒觉力就不够，精进力比较弱，醒觉力有时候也比较弱，醒觉力比较弱，结果就好像很舒服，可是就是智慧之观开会不开发不出来啊，有这种情况。可是你要有精进，可是有时候一掉进过度精进，你的心就动摇不稳定，这也不好。所以有时候就精进跟智慧要一起，要跟定力要一起提升。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是横冲直撞的，很急，哇，这样子我要冲冲冲，精进以后一直冲，哇，精进到这个热血沸腾，那是怎么办？那是怎么办？他静不下来，这是好。如果有能力的话，定力快快的加速是可以平衡的。可是有些时候那个定力来不及加速，太难了，因为这边太强了，很简单把它减低，减低给它跟上来，那这个减一点，这个减一点，它就平衡，定力跟精进力又继续的一起向前走。所以减一点精进力，那有些时候你要看我给这样的指示，你不要打坐，你去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精进力太强，他完全阻碍了他的定力的成长。你去睡觉睡觉，不要打坐。那么给他的定力精进力降低，精进力降低，然后这个跟得上来的时候，这个跟上来他就平衡。其实没有所谓太精进的，你能够精进过佛陀吗？你的精进力会强过佛陀？没有人可以强过佛陀。所以怎么有什么太精进？当我们讲太精进的时候，我们是指你不平衡的精进，你的精进力远远超越你的定力，结果那个心散掉，那个能量太多，它横冲直撞，那个管道才这样细，那个沟渠才这样浅，那个水这么水量那么大，它就泛滥出来，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给这种指示，叫人家去休息去睡觉，其实就是要给他平衡。当然如果是定力太多倾向一定的话，然后又不够精进力，就会好像一直掉进昏沉里面要睡，如果精进力过强他就过活跃，哎，你刚刚好平衡。啊，在这方面有一样东西是从来不嫌多的，就是正念，寥寥分明，不忘记你的目标，寥寥分明，正念也有不忘的意思在里头，你一直稳稳醒觉，你就不忘，一直记住，一直记得。那么这个是永远，它是领导那五个数字里面，信心跟智慧、精进力跟正定力，它这个正念是平衡，它是像主人带着大家，带着主人，他是领导人，看到哪里不平衡，他会知道哪里不平衡，而且他会记得。那么这个工作是谁来做呢？我讲这个只是要给你们明白而已。给你明白，有些时候你比较对禅修指示比较有信心。其实如果你真的很有信心的话，有些时候你看我跟老太婆，我都不要去讲什么平衡，可是她就进步，因为她对我很有信心，我就直接讲你做这个你做这个你做这个做这个，她也定力进步，她不懂得什么五根平衡五力平衡，她不懂，可是她就是进步。为什么呢？老是替她平衡，她不懂，她只知道服从指示就好，我看她一下，今天不对，今天他要做这个，明天再来早上看看一下，他要做这个，他就老老实实，你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平衡，你看他都没有学平衡，他就平衡了。为什么呢？老师替他平衡。其实我们在给指示的时候，我们都是照着整个心的运作的原理在给指示，只是有时候我们不要解释太多，解释起来复杂啊，你自己运用起来复杂。我们替你做，我替你决定，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就可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讲，你又觉得不明白，对那个指示可能缺乏信心。所以我们讲法其实有些时候就要给你们一点点的信心， 给你知道，哦，老师就原来有原理的，他有他的科学原理在里头，新的科学原理，哦，很科学化的，很合理的，那你就有信心，有信心你就会服从指示，就是这样而已。然后除了那种一些技巧平衡以外呢，其实有一种方法，就是像我教你们的，让快乐啊，产生无限的兴趣，感觉上你给他吸引。其实你发现只要你能够做这个简单的指示，你也不需要学什么平衡，它自然就平衡。所以这是比较高比较单纯的一种平衡手法。有一种禅修的交禅的方法，你知道是怎么样吗？啊，那个很累的，也是可以。后来我发现它也并不真的也是很好用，很好用，有些时候可以用。好，来，你坐下来，看着你打坐，哎，你这样子，哎，你现在轻轻你夹多一点，哎，你现在定力夹多一点，其实也可以的，有些时候可以。可是有些时候就不懂的学生就会执着在那个层次，而且变得复杂。可是懂的学生他知道这是一个过程，也可以学得很好。可是如果你能够照一些简单的原理去做，比如说就只是带着那种开阔往快乐的心情投入的话，感觉无限的兴趣投入的话，单单这一招就够，它自然就平衡，很容易就平衡，因为你是带着兴趣去做，它就因为你兴趣做的事情，它自然就不会有耗费的能量。你要知道你不平衡，其实你做了一下子你觉得很累很累，其实就是耗费了很多不谓的能量，好像在做一场踢了一场足球一样，你走一直这样，哇，一直这样踢一场足球，那就是不平衡，不平衡。所以当你发现你被他无限的吸引力，你觉得这个目标很舒服，你很恭敬他，你很感恩他，你很喜欢他的时候，你很满足，然后他自然的去吸引着你，吸引着你的时候，那个能量就不会耗费掉，就不会耗费掉，然后那时他就自然的平衡，很顺畅，很顺畅，很简单。今天之所以你看我们的手电筒现在出那种 LED light， 这种手电筒为什么又很亮，跟那个电池又可以用很久，只因为它能够把那个电能变成热的那个减到最低，它是凉凉的，它不是热的。古老的电灯都是很热的，对不对？啊，那个灯泡就是很热，一下子热，一下子很热很热，所以他一下子他就把能量耗完了，因为我们都不需要热嘛，可是他就给我们热，所以他就耗费了很多电力。现在的 LED light 它是很少热，它是凉凉的，可是它把所有的能量变成那个光明，结果就很省电，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要你的打坐很容易进步，你就不要耗费很多的能量，很多每一个念头都是耗费能量，每一个好管闲事都是耗费能量，不要做这种事，做自己的事情，能量凝集。所以虽然我也告诉你们这些技巧，也跟你讲这些原理，可是你还是在实践的时候，你只是还是作为一个简单的东西。不管今天的讲座你明白多少，不要紧张，如果你明白你就明白，不明白也不会影响到你打坐。当然明白以后你修行成就，你教人的能力就比较高，可是如果你不是太明白，或者是明白的差不多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够给的专修指示，你好好的去活出来，带着这样的心，无限的兴趣，无限的单纯，你的定力就会成长，定力成长往后智慧就很容易开发。好，就是这样。针对今天的讲题有什么疑问的吗？今天比较累一点了，很多人要问问题，小餐的时候就有时候回答你们的问题，有些时候知道那是不需要，可是有时候不回答你们，你心不快乐，你很难打坐。可是跟你讲太多，等一下你又去想，有时候不容易拿捏哦，赵老师哦。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听了什么东西，能够把听的放下。标准的禅修是怎么样的？连这种法佛法都不用听的， 当一个人他真的法很独立的时候，他就不用听，天天守着耶稣从早到晚，他懂得平衡。一个成熟的修行人，他就不需要再听这些东西这么多了。这些讲法每天给你们讲法，是给你们信心，给你们种下很强的种子，给你们欢喜，真的，我给你们种种子。而且因为这个禅修营比较短，我就跟你们讲多一点法。像我们那过去的三个月禅修营，一个礼拜只讲两次法，没有其他的时候，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在打坐，所以力量比较有，定力比较容易成长。可是又来短的话，因为很多人可能回去要自修，如果真的不掌握的不好，那也不好。所以才是讲，就讲法的目的是在这里，不要执着于讲法。讲太多你没有时间打坐也不好。所以今天像小禅用的时间太多了一点也不很好，所以你们要节制一下你们的问题。所以不是什么，可是我知道有时候我阻挡到后来我还是挡一个问题的时候，会不会你们会不高兴，我也不知道。不需要，总要老是总要叫停，到了一个阶段还是要叫停，你只要一直去单纯的去做就好了，我还是要叫停的。所以不要苦恼了哈。这样如果没有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呢，你就要不要去哭了。好像有些人没有来听法，是不是有人留在疗房没有来听法，对吗？好像有人没有来，对不对？这不好。这不好。等一下有人，因为我没有来听法的话，也就是他们来结果又问题，一些东西我们在佛法讲就讲了，我们就不想再回答。当然我知道有些人我不回答他起烦恼，可是怎么办？所以没关系，我们已经很耐心了，告诉你老师讲一句，我就花很多时间给你们满足你们的问题，回答你们的问题。所以如果有学生厌恶我的话，我也没有办法。这点要记得，要把知识活出来，简单，就是这样。好吧，我们回想，如果没有疑问的话，我们大家回想，把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亲人、一切的信众、一切的众生。毗达瓦达迦阿弥耶。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e dew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dhya P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 Vata Ca 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Idam me nyati 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mina punya 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Yava Nibbana Pattiya idang me punyam asava kaya vaham hotu idang me punyam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nam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m punya bhagam labantu punya